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台湾大学部分师生和民众发起新五四运动，抗议教育部驳回台大校长当选人管中明的聘任案，并在校园内绑上了黄丝带，高喊管我校长，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尊重大学自主的精神。这场新五四运动和将近一个世纪前的五四运动有何本质上的不同？将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究竟两岸方面是谁在践踏两岸的校园民主呢？海峡论坛我们今晚邀请了国民党的发言人洪孟凯，以及美国密歇根州大政治学博士候选人陈芳瑜，也是这个菜市场政治学的共同编辑，为我们已经进行深入的分析。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欢迎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继续通过的我们 YouTube 频道收看海峡论坛的现场直播，并给我们留言评论，或是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打电话进来向两位来宾提问了。好的，首先我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方瑜，您怎么看这一场以捍卫大学自治为诉求的新五四运动在台大？台大校长任命案的风波现在是越演越烈了，你怎么看这抗议群众们他们的诉求，还有可能引发的政治效应呢？方瑜。
好的。前天的这个所谓的新五四运动啊，其实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所谓国民党蓝营这边的权力的动员啊。那其实支持的群众的意识形态其实基本上比较接近一点。那参加者的年龄呢，其实是偏大的，平均大概都超过50岁以上。那重要的当事人，也就是说台大的学生，其实没什么感觉。那参与在其中的台大学生比例其实也不高。那其实现在这些人所谓的主要的诉求就是所谓的大学自治，认为教育部不应该干预校长评选的结果，其实然后要求政治退出校园。其实我觉得这些诉求呢都有蛮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啊。因为呢，首先教育部呢是公立大学的主管机关，以台大来说，每年至少超过40%以上的经费来源是政府的补助。那同时我们的大学法规定，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部所聘任的，至少呢我觉得教育部对于选校长这件事情做司法性的监督与审查，其实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其实呢，我觉得大学的自治呢，它并不是一种宪法上基本权利，对，宪法上基本权利保障的是学术自由，那大学本身以及行政的人员并不是学术自由基本权利的主体，教师研究者看学生才是。所以说所谓大学自治并不是让大学自外于这个法律的规范之外，那不叫做自治。那现在最有趣的是，有一大堆人说政治要退出校园，可是呢一大堆政治人物，包括国民党立委啊、国民党副主席马前总统等人，跑到台大里面去讲说政治退出校园。那其实这个光是就画面来看呢，就是非常自相矛盾。那其他还有一些诉求很奇怪，比如说我不想要比如说这个洪孟凯先生，他曾经就跟教育部长抗议说，我不想要毕业证书上面写校长不明啊，或者是你赶快还我校长等等。其实对学生来说，校长是谁其实跟自己的关系非常的小，而且事实上现在本来就有这个代理校长的存在啊，那毕业证书上的名字也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学位嘛。所以其实这些诉求很难引起大部分的人的这个所谓的共鸣这样子。
好的。
那至于后续政治效应，我觉得就是越来越激化成传统蓝绿的冲突，蓝绿的对决这样子。那对于一些真正该讨论的事情，比如说大学法啊、大学的法人地位啊等等，大家讨论就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子。
好的，感谢方瑜。那么孟凯刚才也提到你怎么看？有人说事实上这一次的台大风波可以说是一场蓝绿之争哦，不知道你怎么看？还有这后续的政治效应是不是有可能会冲击年底台湾选举的一个蓝绿版图呢？
我想这次的大学自主这个争议绝对不是蓝绿的讲的来宾，因为他没有人在台湾哦。其实在这两天他完全不了解事情的状况，他只一味的这种凭空想象式的发言，我感到非常的惋惜。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因为5月4号那一天，其实这个是台湾大学大学生自主自发性的活动，中国国民党要求我们自己的党员完全不要有任何政治力介入校园，因为我们尊重，我们理解，我们也认同这个是大学生自动自发性的一个活动。而这一次大学生自动自发现活动只是为了做大学自主，其实大学自主很大的一个概念在于是大学法第9条校长遴选来说，教育部只有聘任之的一个权利，并没有任何一个法条或是任何一个法源依据，教育部有权利去针对大学的校长遴选委员会合法的遴选出来的结果之后去做否定。所以说刚刚这来宾讲是完全错误的，要讲是说在这一次呢因为 台湾大学遴选委员会从去年的七月一路这样子启动，并且经过八个候选人，到时候合法遴选出，在今年一月五号遴选出的管中闵校长，他其实是二月一号就应该就任了，可是被台湾的这个教育部一直卡着，没有发聘任证书，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100天的时间了。我觉得这完全才是政治力去干预大学自主的一个典范。也因此呢，如果说在这件事情上面，身为任每一个自然人都应该要有权利站出来来捍卫大学自主，因为如果说连大学这么一个单纯而且是崇高的一个学术单位都可以被政治力，不管是今天是蓝的执政或绿的执政，只要有任何一个政治人物或是政治力或是政府想要把他的黑手伸入校园，想要把他的黑手去决定到底校长是谁的话，那我就觉得是完全破坏了大学自主。也因此我们这一次出来真的是大学自主，而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人来做争取。那我觉得是说，刚刚主持人特别提到是说五四运动，其实100年前的五四运动追求的是民主跟科学，那这一次台湾大学他们发起的五四运动其实追求的就是校园自主，不要受到政治力介入，所以说我觉得两者的这个目的虽然有所不同，可是呢这个后面的理想跟后面的一个崇高的想法是一致的。而且呢在五四的当天，也就是前天呢，我们看到最后晚上6点、7点、8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台湾大学的大学生是自发性的站出来，然后坐在那个晚会上面，并且非常有秩序的去做一个声明跟去做一个诉求表，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一点也是看到是说现在大学生非常有高效率的一个民主素养。那最后我也讲一下是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是怎么看说年底的一个选举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说这件事情泛政治化，我们也希望教育部要赶快的依法颁发管中闵当选人的一个证书。但是如果说台湾的民进党政府他们的教育部并没有依照法律规定来颁发这个证书的话，我觉得这个冲击会越来越大，而且到最后受伤的一定是现在无法自圆其说的执政党。
好的，感谢孟凯。那么方瑜，你又是怎么样回应孟凯啊？还有这个有关于这个新五四运动跟过去一个多世纪，将近一个世纪之前的这场五四运动的一个历史上的连结？因为现在参与者也自诩是同样跟99年前一样，是要唤醒知识分子的良知来改变国家的命运。你怎么看历史上的连结，还有刚才孟凯的说法呢？方瑜。
哦，这个其实哈，现在这个新五四运动啊，跟100年前就是1919这个旧五四运动啊，其实是南辕北辙啊，完全没有任何连结啊。因为以前1919这个五四运动是由学生发起的哦，那所以我们可以称它是学生运动。可是现在这场五四运动明显的是由现任或卸任的这个校长或政治人物发起，那国民党在当中的动员的角色非常的重要。那刚才这个洪先生还不愿意承认，这实在是非常的奇怪。即使我人没有在现场，可是我们现在有社群网络啊，有 PTT 啊等等，大家回报现场的状况，就是到处都是国民党的这个政治人物嘛，那发言的人也全部都是国民党的政治人物呢。如果这样子还要否认国民党的有动员的角色的话，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样继续进行对话下去。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所谓旧五四运动，其实它的本质呢是民族主义跟爱国主义。那个时候说要对外争主权嘛，对内要除国贼嘛，所以那其实最主要是针对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巴黎和会上面的这些决定。那绝大多数的这个学生活动是在抗议当时的外交政策，那后续还有很多复杂的发展啊，比如说派系的斗争啊等等，还有共产主义开始传遍中国。所以然后话说回来啊，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这个很多的作为，其实是被当时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以及共产党联手给所谓的黑掉。那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翻案文章了啦，所以其实要拿这两件事情来做连结，其实非常的共鸣，连结这个共鸣非常有限啊。因为两件事情基本上本质完全南辕北辙，对台湾人来说，可能还要先 Google 一下，才就知道说五四运动是在干嘛。然后，
好的，
对对对，
好，
那。对，好，
刚刚这个方瑜有对这个国民党的一些批评，那我就要请教孟凯，因为你是国民党的发言人。因为我们看到在台大发起新五四运动之际，当然包括了前总统马英九还有前台大校长李自成都出面批评了这个如今的蔡英文总统啊，是比当年这个五四运动的北洋政府军阀还要专断跋扈蛮横无理等等。但是也有人批评其实国民党才是介入校园的祖师，也因为过去台大校长曾经是官派而且具有党国的色彩，那么如今台大发起新五四运动捍卫校园的自主，回顾历史跟未来，你觉得台湾是不是不能够 在走这个当时国民党的一些回头路呢？你怎么看？刚
是，我先回应刚主持人讲的，没有错，过去确实曾经因为那个政府的一个这个特殊一个情况下，所以说台大学的校长确实党派的色彩或者说政治力的介入比较重，也因此在2005年修改了大学法，而请注意一下，2005年那时候是陈水扁执政的时候，修改大学法就是把这个大学自主的精神给加入，也希望说党政军可以全面退出校园，也因此在2005年修改大学法，也就是现在到现在中华民国都还是持续在用的这个大学法，就是加入了就说大学法第九条，校长遴选后是由教育部聘任之，他是没有任何审查或是核准的一个权利，因为这是要完全尊重大学自主。 OK，在第二方面是马英九前总统，他就是台湾大学的校友，也因此他那一天是以台湾大学校友的名义回去对个人表达大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台湾大学前校长当然也是台湾大学以前前校长，他来做一个表达支持，所以换句话讲是说他们以个人的立场去做个人的这个立场主张的表达，我觉得没有任何的不妥。而请不要忘记，现在的中华民国的蔡英文总统也好，或陈建仁副总统也好，其实他们两位也是台湾大学的校友，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们却完全没有出声。而更重要的是，就像我自己来讲，我自己现在是台湾大学的在学生，所以说我自己也在学，我在念这个研究所，也因此我也就我自己的立场来表达说对于大学自主的一个看法。某种程度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针对大学自主来表达看法，而大学自主最重要的一个精神就是不能容许政治力介入嘛。可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情况，不管说这个我们人在海外的这个来宾啊，他当然他在网络上的这个同温层效应而造成说让他搜寻到的这个资讯可能没有的很公平或公正，但是我们还是很客观的在台湾这两天发生的这些事情，以及就是说从1月5号管中闵上任之后到现在100多天都还没有办法就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台湾大学里面的学生他们自发性的要来把这个运动给发起，并且呢他们的诉求，其实我建议都希望是说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都可以上网去看，因为真真正正的其实在这件事情上面并不是要针对任何一个人，而是要声援大学自主，唯有大学自主才可以去发扬，才可以去捍卫这个学术自由民主的精神。
好的，感谢孟凯。我们下半场有很多听众打电话进来了，我们先接听台湾的听众，高雄的刘先生您好，请讲。高雄的刘先生，你怎么看这场在台湾大学举办的新五四运动？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理想性的，因为这个本来就是从以前党外时期，能叫东华时代的前辈的精处诶。你买被公开行也是可以讲是说，以前黄浩刚烈士争取的民主自由的延续啊。
嗯哼，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学术殿堂，如果没办法独立自主，连个校长政治力都可以选择要不要的时候，那是不是每个要当校长都要去巴结所有的政治势力，巴结掌当权者的政治势力？那尤其是民进党以前号称是延续东华党外时期的延续精神的话，今天这样做，他对得起这些党外的前辈吗？对不起啊，对不起前辈啊！我被讲一件，必须跟这个候选人哈，就是博士候选人。
好的，高雄刘先生，很抱歉，我得打断您，因为我们下半场时间有限了，也还有其他的听众在等待啊，是大陆的听众。不过我们刚刚提到很多是台湾大学的这个新五四运动，事实上就在五四青年节当天呢，台湾大学出大事了，这个北京大学也是出大事，因为是120周年的校庆呢，校长在演讲的时候居然念错字，而且最近北大也有一连串的风波，包括了有一件性侵案，希望学生能够公开这个资讯。并且还有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啊。另外在这个北大120周年校庆的时候，习近平也去视察了北大，不过他谈的可不是什么校园民主，而是谈马克思主义啊。因为在这个120周年的北大校庆呢，要举行的是马克思的世界大会，而要打造北大成为世界的马克思的这个主义总部哦。这对照当年的五四历史好像有点讽刺，我们也想赶快接听这个大陆的听众，听听看大陆听众怎么看这个两岸的在五四当天发生的一些事情哦。广西的黄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黄先生请说。
啊，你好，
请讲。
啊，历史系飞机和滑机机构中，从孙中山到 到蔡英文一百年的时间，也是三万多天的时间而已。
嗯好的，感谢广西的黄先生，稍微讯号有点不太清楚，我敢抓紧时间再接听两位听众啊。浙江的蒋先生，请说，蒋先生，请简短发言。
这个台湾政府啊，这个刚到美国走狗啊，制裁中心啊，所以这个断交完全是咎由自取啊，而且他们用这个三四十年以上的旧车、旧飞机啊，糊弄友邦啊，简直是把友邦当猪狗啊，那人家能不跟你断交吗？对吧？而且就是说，像这位嘉宾受了这个20年的皇民教育以后，完全是这个数典忘祖啊，缺德在冒烟了。
好的，感谢这位浙江的蒋先生。那么除了刚才这个听众的来电之外，我也请教这个孟凯啊。事实上，这一次的事件呢，包括这管中闵台大校长的遴选案，国台办方面也有发言，怎么看？北京方面也对这个事情发表讲话呢？孟凯，孟凯还在我们线上吗？
喂喂喂，
嗯，请说。
是我这样了解说，北京国台办那边的发言主要是针对说管中闵先生他之前有被质疑说是不是赴中国大陆去做一个交流的讲座或是上兼课的一个部分。不过后续其实在台湾这边也都已经有台湾大学这边遴选委员会去了解跟调查之后，确定管中闵先生他的任何去赴中国大陆的学术交流都是合法合乎规定的。好，所以说这个是这个部分。不过最重要的，我想今天真的还是要呼吁，而且要回归到问题的本质，就是教育部在这件事情上面到底有没有权利去做核准管中闵上任。因为管中闵是通过合法的遴选委员会来审查通过的一个校长人选，也因此呢，所有的法条，不管是台湾的大学法或是台湾大学的校长遴选办法里面，其实都没有任何一个规定是让教育部有这样的法源依据来去做核准的部分。所以说换句话讲，教育部是无权去驳回的。而如果说我们不看法条法治精神，而是要以个人或说行政单位他现在的一个喜恶，就是说这个人不好你就把他回绝的话，那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了。而过去几十年我们最自豪的，不管是中华民国，我们最自豪不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的民主或自己的法治精神是比其他的国家来的好吗？如果说我们自己都不能坚持这个部分的话，那2018年的台湾我想绝对会让所有人都觉得会有倒退30年的一个感觉啦。那如果说蔡英文政府持续要这样子蛮干的话，我觉得今年的11月24号，很多人一定会用选票或者说用任何的方式去让这个政府得到应有的教训。
好的，感谢孟凯。那么方宇，大概有1分钟的时间来回应孟凯，还有跟我们下半场也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方宇，
好，再说一次哦，大学自治并不是让大学变成一个法外之地啊。因为在遴选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管中闵先生他对这个去台湾大哥大私人公司兼职这件事情，现在已经被大家教育部已经指出来说，他在程序还没跑完之前就已经上任了所谓的独立董事。他在选举的时候跟遴选委员是台湾大哥大公司的副董事长之间的利益冲突，并没有做适当的揭露，已经并没有做适当的讨论。这一方面其实明显的是台大的这个遴选委员会的失职。那所以说在这个大学所谓的大要强调大学自治的同时呢，并不是说就是大学要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教育部呢身为主管机关，一年出了这个台大一半的这个经费，没有，而且就算是我们根据所谓的大学法来看的话，里面说由这个校长由教育部来聘任制，也就是说这个 yes or no 的这个权力是在教育部的手上。那我们可以看到的是释字大法官释字各有非常多号不同的解释，都没有说大学校长是完全教育部不可以说就不可以做任何干预的啊。所以说从这个不管是从法律来看或从事实来看的话，
不好意思，我得打断方宇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讨论到这边，我们非常感谢国民党发言人洪孟凯参与今天晚上的海峡论坛，也感谢这个陈方宇来参加我们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节目，感谢二位，还有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今晚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边，我们再次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参与，还有来宾的参与哦。那么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讨论的话题就是马克思强势回归，习近平意欲何为，请您准时收看，也别忘记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继续锁定我们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